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夜没睡的我爬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系贺老师。从贺老师那里，我得知出事几个女生尸体现在都在市医院太平间里停放着，毕竟出事的几个学生全都是意外死亡的，警方怀疑是他杀。一般这种情况下，事情没查个水落石出之前，尸体是不会下葬的，再加上几个家人现在正闹，所以尸体是更不可能下葬。毕竟尸体一葬，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就消失了，事情也算是了结了。只不过因为现在几具尸体都属于警方控制的被害者遗体，所以就算是尸体停太平间里，我们有一定的手续也是进不去的。所以贺老师和我说这件事情交给他，让我在宾馆等着就行了。所以我干脆就耐下性子和张博文他们出去吃了个早饭。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贺老师已经在宾馆一楼休息区等着，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对穿着朴实的中年夫妻。贺老师给我介绍了，我才知道这对夫妻呢竟然是我的老同桌张可可的父母。贺老师说，尸体虽然被警方控制着，但是父母却有进去探视的权利，有张可可的父母配合，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去了。贺老师显然是把我的来历来告诉张可可父母了，所以一看到我之后，张可可的母亲一把抓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就和我说道，
小法师，前天晚上的事情贺老师已经和我说了，如果真的是有脏东西害人的话，那请你一定要揪出那东西给可可报仇啊。
看着张母脸上的皱纹和痛苦，我轻轻叹了口气，脑子里满都是那个从高中开始一直和我在一起同一桌读书的女孩的笑容，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这个悲伤的母亲，只是下意识攥紧拳头。
可怜了我的女儿啊。
张母大概因为张可可去世这个事情受到莫大的刺激，所以整个人精神有些错乱，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和我嘀咕，
可可是个好孩子，到底是我和他爸没有本事耽误了他，如果不是我们两个的话，或许他就不会去玩那个游戏了。
我从张母的话中听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味道，似乎张可可去玩这百鬼灯的游戏有隐情，要不然以他胆小的个性怎么可能跑去玩灵异游戏呀、这也是我之前一直想不通的一点，于是仔细问起张母这方面的各种因由。
唉，还不是因为我和可可他爹穷。
张母叹了口气说，
前不久可可他爹下岗了，我们这个本来没什么存款的家一下子丢掉顶梁柱就更加拮据了，光靠我给澡堂人搓澡当搓澡工人那点工资根本供不起可可上学了。可可是个好学的孩子，哪里愿意呀，只不过他从生下来就没过多违背过我和他爸的意思，所以他虽然嘴上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暗地里却想起了办法。就在出事前一个礼拜，他忽然兴匆匆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筹措到自己的学费了。我当时还以为他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了，所以当时就训他几句，告诉他哪怕去死也别给我去卖。我当时真的是特生气呀，咱人穷志不能穷啊，说的话难免重了一些，直接把他说哭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她不是那种不要脸的女孩，也没有想歪主意，就是有人让她去玩一个叫百鬼灯的游戏， 只要他肯，就会给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当时就觉得这事情有些邪乎，玩个游戏能挣那么多钱吗？于是我就提醒他小心一点，别被人骗了。他当时心不在焉地支应我几句，就挂了电话了。我也是一回头啊，就忘了这个事情了。结果没过多久，可可的身上就开始出现一连串的怪事儿。那些怪事儿我也不多说了，小法师你是知道的。他说到底还是没能拒绝诱惑去玩那个游戏，最后把自己的小命也丢了。
贫贱家庭百事哀呀，我听完之后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不过更多的是疑惑。按照张母所说的，似乎张可可和别人并不一样，不是因为好奇才碰灵异游戏的，而是别人给他一笔钱他才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次的事情就复杂了，已经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群女学生玩灵异游戏玩过火的事情，而是有人策划了这场悲剧。那么到底是谁在策划这个事情？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呢？我心中有许多疑惑，可惜张母也不知道那个给张可可的钱的人是谁。当初电话里张可可并没有说，警察也循着张母给的线索调查过，最后仍旧没有任何收获。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拉张可可入伙的。于是警察将目标转移到游戏的发起者身上。可是一番调查之后，警察也傻眼了。玩这个游戏的十几个人，几乎是一个一个拉着一个凑齐人数的。最开始四处奔走的两个人全都死了，游戏的发起者是谁根本是无从查起，活着的都是被死的两个女生拉进去的。那么是谁拉两个死去的女孩入伙的呢？死无对证，这条线索也就断了。不过张可可收到那笔钱却是找到了，在宿舍的贵重物品保险箱里找到的，一共20000块钱，手笔不小。只可惜这笔钱在张可可的所有银行卡的收支记录里没有踪影，也就是说当时张可可收钱的时候，对方应该支付的是现金给他。这样通过资金流动来查张可可入伙的人是谁也是不可能了。我听完之后只感觉脑袋一阵大呀，现在已经确定了很多事情，一些疑点也解开了，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迷雾。我也不是搞刑侦出身的，总之啊，被搞的是晕头目眩，后来一咬牙先去看看尸体再说。有张母和张父的配合，我们在医院里稍微登记了一下，就以张可可亲朋好友的身份进入太平间。太平间里是阴森森的，寒气弥漫，终究是停放死人的地方，承载了太多的死气和阴气，也是最容易出现脏东西的地方。张可可的尸体是在太平间最里面的一个墙角盖着白布，一见到尸首，张父和张母顿时在一旁轻轻啜泣起来，而我则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掀开盖着尸体的白布。当看清白布下面的情况的时候，我心中一痛啊，这还是当初那个文静漂亮的女孩吗？张可可眼下早已经面目全非了，骨瘦如柴，几乎是皮包着骨头的，原本白皙的皮肤上全都是青黑色的尸斑。因为冷冻的原因，身体倒是没有腐坏，看起来像是防腐做得特别好的干尸一般。看着他的死相，再结合他死之前的经历，我知道他其实是被生生吸干阳气和精气才死的。前面已经说过，除了灵鬼，一般的阴人与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基本上是美好的， 不管那阴人愿意不愿意，都会吸取阳人身上的阳气和精气，这根本不是阴人能控制的。我轻轻别过了头，不忍再看了。过了良久，才调节好心情，准备以尸体为引，看看能不能将张可可的阴魂叫出来。谁知这时候周静忽然说道，
不用叫魂了，他的阴魂不在阴间。
我一愣，于是问周静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不知道我们周家还能给死人相面，看其身后之事吗？
周静扭头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道，
这张可可身后之事一片虚无，很明显是魂飞魄散之象，或者是魂魄被镇压了，再无轮回的可能性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